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跨了两卷书。我们是开始呢，我们是先是读哥林多前书的16章，16章的1到4节，然后今天和我们这个分享的信息内容相关的还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还有一部分。好，今天读的经文可能稍微有点长哈，我们就一起先把它读一遍吧。读一遍之后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分享的内容。好，我们看着大屏幕，我们开始啊，16章1节开始。那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他们的。好，下面是哥林多后书8章啊，1到5节也好，可以啊，开始。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我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好，12节。因为人若有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好，9章6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因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好，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先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信仰成长的路上，主啊，以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照耀我们前进的路程。主啊，我们每一步在信仰上的成长都不是凭着己意，主啊，而是因着你的话在我们心中的带领，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主要是让我们可以每一步信仰成长的道路就走得扎实，主要是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走向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国度。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Amen。 好，今天我们哥林多前书的系列信息啊，就要进入到了最后一章啊，16章的内容。16章的内容，保罗其实要和哥林多的信徒具体要讨论的问题呢，只有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他们给予耶路撒冷教会的捐助的问题啊。这个听上去呢，好像很简单。但是呢，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的保罗书信当中所透露出来的内容，就会认识到这一件看上去可能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也并不简单。实际上在神家的所有的事工的当中啊，都不是只为了做那件事情本身，而是要在其中神要建造我们信徒属灵生命。那么我们就知道，一旦关系到属灵生命的建造，这个事儿就大了啊！因为这个建造必须是要在信徒信仰的根本之上啊来建造，就是要在根基上来建造。所以即使是关于捐助，或者无论关于教会当中什么其他的事情啊，无论哪一件事情，都需要一个新我对老我的得胜，都需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命实践啊， 都需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仰根基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活生生的见证。那对于很需要在十字架生命的根基上被建造的那些哥林多的信徒而言，当然也包括所有在捐助上啊，可能一直到我们现在的世代啊，有挣扎的这些信徒来说，捐助这件事情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有钱没钱或者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是否愿意的问题。与不成熟的属灵生命相匹配的就是一个不愿意的心啊，那不愿意与不愿意的心相匹配的啊，那个就会理所当然带出来一双攥得很紧他就是不愿意松开的手。那么这样一个不愿意的心要如何被神来改变？这双紧紧攥住的手要如何被神的力量来把它掰开？那我们就可以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捐助的事工方面他们所走过的这条道路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发现，从而来对照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应当如何从中来领受从神而来的光照。好，那我们就首先透过保罗书信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我们先来了解哥林多教会的捐助事工它的来龙去脉啊，它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哥林多前书16章啊一到四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三节提到说，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发起的捐助呢，是为了要送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这是一个线索，那这个线索就把保罗书信当中所有的关于这一项事工的内容就都可以穿起来啊。最早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6章，保罗提到要为耶路撒冷的圣徒们募集捐助啊，那这个也是他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事工。而且这项事工他并不只是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要完成，保罗明确说到呢，那也是他如此吩咐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的。那为什么保罗要做这件事呢？啊，当然一个原因是可能啊，有的历史记载是这样说，说可能耶路撒冷地区遭遇了饥荒啊，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呢，也许也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饥荒，因为根据现在的历史资料的了解呢，就是在保罗拓展福音的那些希腊啊、马其顿啊、小亚细亚那一带地区那些很多的地方的经济发展的情况是普遍的要高于耶路撒冷地区的啊。那这好像有一点像我们啊现在在北美的一些华人教会啊，在经济条件方面呢比较好一些的情况下，也愿意为国内的那些经济上需要支持的教会或者传道人为他们提供一些资助是一样的啊，这都我们都很能理解。但是我们对教会的捐助的认识不应当是只停留在啊这样的一个说有钱的去帮助没钱的这么样的一个认识层面上。我们不是说这样扶弱济贫的事情教会不需要做啊，或者不应当做。其实在对于基督徒来说或者是对于教会来说，我们都不应当啊，我们说得很明确哈，我们都不应当以我们比别人更有属灵看见的理由反而去拒绝做那些连世人都可以做的善事啊，这一点我们基督徒是要清楚的啊，不能一说我们比别人属灵啊，所以世人做的那些事情都是世界的事情我们不做啊，不可以这样。因为那样的一种拒绝其实搞不好呢， 它也是也可能是一种涂上了属灵油彩的伪装啊，来掩盖内心的道德修养还不如世人的那种自私和冷漠。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基督徒，我们也应当在教会的捐助上有更多的更深的从神而来的属灵看见。那比如保罗他提倡外邦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捐助啊，在罗马书的15章27节，保罗就曾经解释说，这也是外邦人教会一种合一的做法啊，他是说以此来偿还他们所欠耶路撒冷教会的属灵的债啊。那这个属灵的债呢，也可以说它是福音的债，因为所有的外邦人教会的福音最早最早它都是从耶路撒冷教会传出来的。那既然外邦人教会从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得着了那么多的属灵的好处，当然他们都知道这是属灵的好处，那既然你知道你得着了那么多的属灵的好处，那么反过来你对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方面的帮助，这个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啊，是知道感恩的那种良好的属灵品质的表现。但是在行动上我们去实践出这样的属灵品质，要远远比我们口头上去表达自己多么属灵要困难得多啊！把它行出来比口头表达永远都是要困难得多，因为这需要自己在当中要有一个真实的付出，这个真实的付出就带来了那个困难。那这个困难呢，也是真实的属灵生命从幼稚软弱到长大成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成长过程的见证。这对于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呢，也的确是如此了。16章1节，保罗信中说，论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捐助的事情，他只说啊，提到了啊，我们讲过这件事。保罗没有再去详细的去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之间，他们早就和哥林多教会的会众说过这事了，他只是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提醒他们，你们要尽快把这些事情做好，而且告诉他们，帮助他们知道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步骤啊，那些接下来你还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步骤，一步一步去把它完成。但是实际上这些接下来应该有的步骤它并没有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去完成啊，它没有这样就顺理成章的去完成。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生命他们还没有达到和保罗所期望达到的相匹配的程度。因此呢，我们就会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8到9章，保罗的就需要有后续的关于教会的捐助的属灵原则教导。那也正是由于神的话语在信徒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个带领啊引导啊啊，也感谢圣灵在这些哥林多信徒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最终让这些哥林多会众的信徒愿意谦卑顺服在神的话语的引导当中，从而在捐助的这件事情上结出了可以看见的生命成长的果实。他们的心被打开，他们攥紧自己的钱财的手也被松开，因为他们的神家国度的那个胸怀和格局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啊，当然这个新的也是他们以前所无法达到的那个高度。于是在罗马书的16章26节，保罗呢也就很高兴的为哥林多信徒向其他的地方的信徒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说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他们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因此保罗他就可以和他们的代表一起把这些捐助带到了耶路撒冷去啊，感谢神。看来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最终 还是完成了捐助的事情。当然虽然中间有一些波折，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阻碍，但是最终他们完成了这件事情，从而在历史当中也留下了他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好，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啊，一个过程，那现在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6:1-4的对这件事情的在前面的开始阶段的一个保罗对他们的鼓励，这就我们假设啊，说这一小段经文给我们对于这个事工的一个介绍，这个描述，我们假设它好像是一座曲径通幽的月亮门，那透过这扇门，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啊，当然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看到门内有一座漂亮的园林。好，那现在我们就穿过这道月亮门，我们就进入到哥林多后书8-9关于教会捐助的那些教导，那里就有很多宝贵的关于捐助的属灵原则的指引。那么那些属灵原则的指引不仅是指引了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指引了后来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道路。哥林多后书8-9内容很多，我们今天呢就选其中的几段啊，我们一起来学习。首先是保罗通过马其顿教会的信徒在捐助方面的生命见证来切入对哥林多教会啊，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当前的信徒们的一个教导。那我们先看看马其顿的信徒他们是怎样的见证呢？哥林多后书8:1-4，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我们看这一段话啊，我们就看到保罗实在不愧为神特别拣选、特别的造就、特别差派的这样一位使徒。他总是会以一种很特别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神家儿女身上的事情。在马其顿教会啊，或者在任何一个教会，当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他愿意积极的捐助别人，那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啊，会被周围其他的人怎么来看他们啊，甚至可能这个捐助的人，愿意付出捐助的人，他自己可能也可能会这样认为，他认为说这个捐助的人是给被捐助的人给他们恩典，是不是这样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看法，是捐助的人给被捐助人的恩典，对吗？保罗完全不这么看，保罗的看法是这反而是神给马其顿信徒的恩典。马其顿信徒他们是捐助的付出人，但是保罗说他们是神的恩典的接受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里神的恩典就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我们所有的捐助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啊，不要说自己所拥有的一针一线，其实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连我们的健康，这个都是从神的丰富恩典而来的啊，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们即使我们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你有要有捐助，你一定要有一个捐助的心愿才能达成啊，这个捐助的心愿那个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本来从心里就有的。想想看我们从出生的时候的那个本能哈，当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动手去抓，把那个东西抓来，这是我的。
那等到大脑发育了，懂事了，进步了，那个进步在哪里？那个进步是在于就开始知道我要用动脑的去抓，我会抓的更多啊，我会赚的更好。总之我就是要抓进来。如果说有什么时候我们会违背了我们从小就有了这个本能才能够做的，不是抓而是付出，那那个能力我们就知道其实那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是出于神，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变化。那神的恩典临到当然不会是过水无痕啊，好像神的恩典临到了然后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不会的。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层面进入到我们生命里当中，就一定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点上带来一个改变的可以看到的影响的结果啊。如何看见？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行事为人他有改变了。如果你以这个人的原来的行事为人你说那个是正常情况的话，那好，祝贺你，现在的你就开始变得有点不正常了。比如说如果你曾经是一个特别在乎钱的人，那么现在在神的这样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在乎钱了。如果你曾经是一个特别在意去查看自己的账户啊，特别看我账户的存款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人，那么现在当有神的这样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了一个更加开阔的人生格局，你就知道钱财它应当是被使用的工具，而不是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侍奉他的那个主人。那账户上的存款数字变化它就不能再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我要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的那个决定性的因素。那我们现在呢，在领受了神的恩典的马其顿信徒他们的生命见证上，我们就立即看到了和世人的普遍的观点和表现的几个不同，或者他们的几个不正常的地方啊。我们就看第一，在什么情况下去捐助，是在自己有需要，那我就一定先要照顾好自己的需要，等我有了富裕的我再去献爱心去帮一下别人吗？是这样吗？当然啊，这种情况它也总比啊，宁可自己再多存一点再多存一点也不肯去帮助别人，比那样当然是要好多了，但是不是和他们比啊。马其顿人，我们和马其顿人比一下，马其顿人确实在自己很困难很缺乏，而且他比我们现在的任何一个人都更困难更缺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现在会别人，那别人也不会这样这么认为你，你自己也都不会这样被认为说是什么像马其顿人那样是在极穷的状态下。马其顿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愿意帮助别人。好，第二个情况，捐助的分寸该怎么去把握，是量入而出，看自己我有多少能力啊，我可以我也愿意去帮助别人，但是千万不能让那件事情累着我自己啊，我首先能过好我自己家的日子，是吗？马其顿信徒的捐助却是不仅按着自己的力量，而且还是过了自己的力量。对于保罗这样一个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知道怎样出贫困啊，他知道怎样在极难的情况当中去为主做工的这样的一个人，保罗绝对清楚地知道什么叫过了自己的力量。他都认为马其顿的信徒的捐助他们是过了自己的力量。好，第三个，为什么要捐助，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是经常我们会看到的一种叫做碍于情面啊，我 这个不能不捐吧，啊，不捐怕人家说自己没有爱心是吧，啊，马其顿的信徒他们却是求着保罗，他们是求着保罗，要求保罗你在各地募集资金捐助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因为知道我们太穷怜悯我们，你就不让我们去参加这个捐助了，求着保罗你也让我们与这项事工有份啊！不要因为我们太穷啊，就不让我们参与。那相对于所谓的啊，我们说所谓的那种正常人的情况而言呢，你大概可以说马其顿的信徒表现他是有些不正常的，但是保罗他却从这样的不正常的当中他看见的叫做属灵的正常，那就是他在接下来的哥林多这个后书八到五节当中他所说的一切的如此甘心情愿的捐助，如果信徒是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已经先献给了神啊，注意这个次序，他说是你先把自己的生命先献给了神，然后才有捐助贡献你的爱心去给别人，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那信徒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这种看上去的似乎不正常的捐助，保罗说这是正常的属灵生命的见证。当然下一句话我们都可以理解，如果不是这样反而是不正常的属灵生命的情况。保罗讲述马其顿信徒的见证啊，他其实不只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我们现在的信徒也都很有启发。我们从马其顿的信徒的表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督徒应该有啊，我说的是应该有，换句话说是神要给我们带下的那个方向，那应该有的两个生命特质，一是为主而活，而不是整天为自己的吃喝穿用的生活需要到底够不够，到底富不富足，不是为这些而活。当我们说这些时候，我们不是说啊，这些基督徒他们是不食烟火，不是的，我们不是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他们对生命的这个追求的那个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要知道见证我们生命追求方向的永远都不是那些属灵的高言大志，而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的行事为人当中一点一滴的那个真实的流露。好，第一。第二是对神的信心的坚固，如果我们不是出于信心，那么这种像马其顿的信徒这种叫做过了力量的捐助呢，啊，真是那真的就是那种脑子不够使的，好像那种不过日子了吗？你不过日子了吗？但他们那种过了自己的力量，是出于他们的信心，这就完全不一样。那这一点上，我们还真是要常常检讨我们自己的信心。啊，我开一个玩笑，但是其实也不全是玩笑。就是我们基督徒，你不用去和多么多么有属灵的那些成熟的那些圣徒们去比，我们其实可以常常去和那些你出去散步时候见到的在边上蹦蹦哒哒的那些乌鸦麻雀和他们比一比啊，看看有没有像他们那样不要那么样的为明天忧虑。无论是为主而活还是信心坚固，其实这两个点都是生命是否真正建立的一个印证。那么和马其顿的信徒的生命见证啊相对照的，那就可以看出哥林多信徒和他们之间啊好像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落差的，他们在这项事工上的进展明显的要落后于保罗的预期。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开始，保罗就特别提到说你这项计划啊，这项捐助的计划 其实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对外发布，而且已经在他们当中开始实施了。但是现在怎么样呢？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在保罗眼中看上去似乎好像会还很可能有那种落了空的那种危险，所以以至于保罗再给他们写信，也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当中的内容来教导激励他们。我们刚才说过哈，马其顿信徒的榜样其实并不在于他们行得多么好，不在于他们捐助了多少钱。你想想在那个马其顿那个那么穷的情况下，你甚至都可以想象，可能在哥林多地区的一个富裕的人，他随手一笔捐助，可能比整个马其顿地区的那些人的多长时间捐助，那个要论钱可能都比他们多得多啊。因为我们现在也说啊，教会可能有时候会来一个捐款的大户啊，那一个大户可能比其他的人都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要保罗要看的是什么？马其顿的榜样不在于他们行得多么好，不在于他们捐助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们为主而活和信心坚固的生命见证，就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所以生命的成长和属灵的高言大志啊，你可以看到这是截然不同的。属灵的高言大志看上去很厉害的，但是其实呢做到那个不难，你任何一个人分分钟钟都能达到，只要你肯反复重复背一些属灵格言就可以。但是实际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它是必须要经历在生活当中，甚至有时候说是很艰难的一步一步的成长啊，要一个台阶再一个台阶的去迈过那些可能拦阻我们的障碍。但是这种艰难的当中，每迈过一个台阶，生命成长就一定是踏踏实实的更进了一步。在捐助的见证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他特别讲到了两个很重要的台阶，他来帮助这些信徒你怎么迈过去啊。第一个台阶就是因着基督的恩典可以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均平原则，也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好，我们先在这里强调一下，这个均平原则不是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好，我们看看保罗到底是在讲什么。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到十五，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好，那我们想在世人当中的观念哈，其实也不是，也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一定是有人会有余，有人会缺乏，有人呢是会富足，有人呢是会贫穷。那如果你都采用一种方式解决，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解决，说解决社会困难啊，社会上的难题，最简单的办法让有余的削尖啊，叫或者削峰啊，去补足缺乏的填谷，这个并不是公平的道理。因为这个就成了有一群人要多付出而受累，他多付出了他反而要受累，而另外的一群人却可以很轻省的，他只要接受他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的话，当然不会有人愿意捐助。在这个地方保罗他说得很清楚，他发起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捐助不是要通过让有人受累啊，然后去让有些人轻省的这个方式来达到一个表面的啊这样的一个均平。保罗所说的均平是在生命的维度，当然他会透过一些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来把它展现出来。基督徒的生命彼此之间应当是均平的，这也正如我们所说的人人平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特别是在当时的，在那个用我们后来表述的奴隶社会或者怎么样，像哪种社，就是在那个样的一个状那个时代的状态的里面，人生来人人平等这个概念从哪来的？这是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原则来的啊。所以这个论述哈，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均平或者人人平等这个论述，其实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基督徒的生命，无论你可能会多么丰富，你没有一样是可以从自己来的。在你生命当中的所有的方面，所有的东西毫无例外都是从基督来的。那没有基督这样一个生命的源泉，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你是皇帝啊，还是一个富农啊 ，anyway， 不管你是什么情况，如果没有基督这个生命的源泉，我们的生命本来就都是极为贫穷的啊，极为贫穷，贫穷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贫穷到你根本就什么都没有的程度。那我们基督徒可以蒙福，从基督那里来得着一种生命的丰富，那这是怎么得的？我们是怎么得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全然的降卑，全然的舍己，是他自己生命的破碎，宝血的流出，是他肯如此这样的付出，才成就了我们生命的丰富。所以对于基督徒的捐助，当我们把这样的观念应用到我们生这个捐助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从本质上来说，你根本不是把自己本来有的拿出来给那些没有的，因为你自己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拥有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耶稣基督舍了他自己来赐给我们的。好，那因此那我们现在的捐助的本质是什么？当然这个是只有基督徒明白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人才可以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我们现在的捐助到底本质是什么？就是一个神要使用的管道，将基督牺牲了自己而给我们的那些所有的，要透过我们这个管道再去留给另外一个，神也要同样的要透过基督的牺牲来赐给他丰富的那些人。所以对于一个我们一个管，我们是管道，我们不是池的啊。所以当我们被神这样来使用，他给我们所有的时候，就是要透过我们这样的管道去留给那些现在还没有的，但是神也同样在他的心意里边要把那个丰富赐给他的人。所以这就是这样的当中来实现的基督的那个均平的原则。所以这个均平的原则的实现，它就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财产的流动啊，绝不是像我们现在现象上看上去的，我把我的钱掏出来给了另外一个需要的人，我们的教会把钱拿出来给了一个另外需要教会的人，不是你所看见的只是这两方之间的财产的流动，而是耶稣基督和他所爱的人之间的那种生命丰富供应的流动，透过我们这些管道。对，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你觉得保罗所要求的捐助还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吗？或者说那还是一个强人所难的命令吗？不是了，而应该正如保罗所说的，是以愿意顺服的心来蒙神的悦纳，因为可以被神来这样使用。 因为这才是神愿意看到的，是他的心意。那个心意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都是他的儿女，都得着一样的从基督而来的那个丰富的生命。好，这第一个台阶，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捐助到底是什么，意义在什么地方。好，假如第一个台阶是神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好，接下来的第二个台阶就是神要放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实际的操练。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七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啊，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因为这是一个我们现在都经常应用的基督徒奉献的原则，就是不要勉强，要甘心情愿。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是说一声要甘心情愿就算了啊，我作为奉献就是甘心情愿的啊。那如果你不能甘心情愿呢，哎，好像你要不能甘心情愿也就算了哈，你能怎样，对吧？这个话不是这样简单解释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要如何才能通过属灵的操练，我们去迈上那个你可以甘心情愿的台阶。是这样的一个操练，是迈上甘心情愿的那个台阶的操练。好，这里保罗呢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农夫撒种收获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大概对于农夫来说一听就懂，那对于不是农夫的人呢，你也一听就懂啊，因为这个理解上这个不难啊，这个不会有困难。那保罗说这个干嘛？他要我们真正了解的是他的属灵的含义。首先，对于一个被钱财捆绑的人，他会有一种我们都可以想象的啊，甚至有时候也是我们自己可能经历过的那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这个钱他不能离手啊，啊，这个钱只要离开了自己的口袋，他就一定是损失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怎么要把它捂住它啊，不能让它流出去，我不管它出去干嘛，哈哈，我捂住它就对了。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流出去就是损失吗？保罗带你来看这个例子。一个农夫撒种的时候，这个农夫他就一定不会有这种心态的。对于农夫来说，他一定不会说我每撒一把种子那心里边就抽一下， 我又损失了一把种子，撒一把我又损失了一把种子。农夫会这样想吗？不会。为什么？因为这个农夫没有那么笨，他知道撒下的是种子，但是在他撒种的同时，他撒下的是希望，他知道他可以带来收获。那对于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相信我撒下的是种子，但是这个种子是可以成长的，那这个成长的种子最终是会变成丰富的收成的。所以拿一个我们最看着最简单的一个农夫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保罗就透过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让我们来看见那些只知道把钱攥在手里不放的人，即使是在世界的当中，即使是在农夫的当中，那个也不是什么有智慧的行为。因为你只要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你大概就应当会明白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的道理啊。那除非你压根你就不想收啊，那你可以说我也守住了我的硬道理，就是钱不出手啊。你可能是守住一个自以为的钱不出手就是赚了啊，你肯定也以为守住这样的自己的以为的一个硬道理。 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是在给我们讲一个投资理财啊，收入投入和收获这个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这个道理吗？难道保罗他是在跟我们讲我们捐助就好比把钱财当作种子种下去，将来你一定会获得更多的钱财物质的那种投资理财的那种投入，然后带来更大的产出的那种道理吗？是讲那个硬道理吗？再说了哈，投资我们也看这句话，投资一定就是少种少收，多种多收吗？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过投资的经验。你如果真的说，我就是知道投资多种多收，你现在早就是亿万富翁了。他不是嘛，对吧？如果说哪一天有一位名叫保罗的投资理财顾问晚上到你家来敲门来跟你讲这个，你少种少收，你多种多收，跟你讲这个道理，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因为他说的这个话不是真的。投资有风险，股民要谨慎，这个话才是真的。可是当使徒保罗和我们来讲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而且他还特别给你强调这话是真的，当保罗强调这话是真的时候，这话就一定是真的。但是他所说的这话是真的时候，那所收的却不是指钱财，那是什么？所收的是信心，所收的是爱心，所收的是盼望，所收的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各种应该有的生命品质。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钱财在捐助的事工当中把它当做一个信心的种子，当做爱心的种子，当做盼望的种子，你撒出去的时候，撒种的是我们，叫它成长的是谁啊？是神。那神就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这个应许，你这样撒出去的时候，你一定会收获的更多的信心，更多的爱心，更多的盼望，更丰盛的生命，这话才是真的。这是神的应许。从撒种的人变成收获的人啊，那这个是一个过程了，而且还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很艰难的过程。怎么不容易呢？保罗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叫做酌定。大家可能都不会有异议，对酌定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问你，当我们在一个事情上反复去酌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决定好做不好做？就不好做。所以保罗说你们去酌定，保罗知道他们会怎样的啊，保罗太清楚了。所以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从一个有愿意的心到我们有那个实际的行为，这个是有距离的。越酌定越表明这个距离越大。所以有了本心，不是说那个本性就会变成实际，还要经过酌定。那么会是怎样的酌定呢？大概呢，我想当我们考虑捐助的时候，你会有三方面的考虑因素啊，主要来说会有三方面的考虑因素。一个是我有愿意的心，一个是我的信心，一个是我的经济能力。你会在这三个方面里面都去平衡。愿意的心呢，当然是有大小，信心呢当然也有大小，经济能力呢 当然也有高低。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不会说一个人我去根据你的奉献了多少钱，我们去说你敬不敬虔，我们去说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摆上，我们不会用这个单一指标去衡量，那样衡量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它里边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啊，几个因素在相互的影响。那么这三个方面的程度去配搭，到底哪个方面的影响会产生的那个影响会更大一些，那这个我们再去评估去思想的过程，大概就是那个所谓的酌定的过程了。而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样酌定的每一次的酌定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那都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和神放在我们心中的，在我们眼前的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盼望和信心之间的所有这些事情的一次重新定位。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位取决于圣灵的感动和我们的回应，这两者之间去如何的匹配。我这里说明一点，我们不是说圣灵的感动一定就是感动你拿更多的钱，那就更多的是圣灵的感动，未必啊，看你为什么拿啊。我们只是笼统的说，这个圣灵的感动和我们的回应，这个之间是有一个匹配的过程的。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属肉体的血气占了上风，那么很可能每一次的酌定，你就越酌定来越酌定去，结果酌来酌去，最后就越来越偏向自己，就会越来越偏离神的心意。所以也可以说每一次的酌定啊，真的都是发生在我们心里面的一场征战。但是你要是从神的眼光，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那也是神对你的一次操练。所以希望是我们的功课呢是能够越做越好，而且呢也应当是越做越好，直到我们因为让神居首位而能够甘心乐意的捐助，那个就一定是神所喜爱的。好，最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当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献上我们所能献上的，我不想让这个题变得太难啊，就是甘心乐意献上，我不是说你一直甘心乐意，哪怕有哪一次啊，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你确实会去觉得我这次甘心乐意献，真的是甘心乐意的献上。当你这样有这样的一次的甘心乐意的献上的经历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我就问这两个问题啊，那个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就是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亲身体会到了。那如果你还没有体会到呢，你又很想知道呢，那我倒是可以蛮有把握的提前剧透给你，但是我要声明啊，这个剧透不是从人来的啊，不是从人来的，我给你剧透的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是圣经的话明确告诉我们的。那这个剧透就是，我们越是甘心乐意的捐助，我们就越会满怀感恩的对神说，感谢神，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越当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你越感谢神，你感谢的不是你看我有说不尽的爱心，而是感谢神，是神给我有说不尽的恩赐。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能够尽早也尽多的去体验这样的经历，哪怕还不多，但开始有一次，再多一次，再多一次啊，那这个有这样的越来越多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们每一次甘心乐意的奉献。那这样的每一次甘心乐意的奉献，就都是从心底来的感谢神。不是我做了什么，不是我能做什么，不是我做了什么可以得着什么，而是每一次越来越简单的聚焦在一个事情上，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那是神的荣耀，我们就是来感谢神，感谢神，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真的让我们在属灵的当中看见自己是何等的贫乏，何等的极穷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主啊，是你的丰富的生命浇灌给我们。当你的生命浇灌下来的时候，主啊，我们生命的成长就完全是得着从你而来的，同时要把你而得而来的也按照你的心意成为你爱心的管道，真的是这样流通出去，就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说不尽的从你而来的恩赐啊！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也从主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坚固，给我们这样的在神面前的满心的感恩，彰显神的荣耀，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最终极的目标。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